人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人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人人人守基督，全程都靠他联络的合适，保洁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嘞，是的，我们看见神赐的这个职务，在教会中有五大职务啊，这种恩赐的这个职务的恩赐的人呢，神有他的心意，就是要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好，那么这个五个职务跟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二章的恩赐不同。那么这个五个职务，第一个我们提到使徒，什么是使徒呢？就是奉神差遣的使者，奉神差遣的。那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传讲福音，领人归主，建立教会，并在这个建立的教会里面设立长老来管理教会啊。那么之后他们本身又到别的地方继续去建立教会。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这些使徒们就是做这个工作。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神设立有使徒的职务。今天在我们这个全世界各地的教会的里面，神兴起很多使徒职务的人到各地去建立神的教会。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除了这个使徒的恩赐的这个以外，我们看见啊，这个使徒恩赐啊的人啊，他们是非常成熟的基督徒，神所呼召的啊。往往我们看见他们就是有超人的这种忍耐，他们能够忍耐为主的缘故，忍受各样的磨练、批评和攻击。他们不寻求人的荣耀，不贪财，殷勤的做工，为众人的楷模，有宽广的胸襟，满有基督的丰盛。他们跟神有极密切的交通，他们随时得到主的启示，他们愿意调整自己的一种这个角度。他们是一个极大愿意委身啊，牺牲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心智的人。第二个这个职务，我们提到先知的职务。先知的职务就是神的代言人啊，神的代言人。那么在这个先知的职务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提到，神的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这两个职务，就表明这两个职务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对教会的建造有极大的帮助和影响的。那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先知，我们看见这些先知职务的人，不管是撒母耳也好，这个耶利米也好，以赛亚也好，这些先知职务的人，他们是委身给神，接受神的托付，成为神的代言人，不管有多么大的艰难。特别是耶利米先知，神要他传的信息是所有以色列百姓都不愿意听的，所以他是一个什么流泪的先知，他们是忠心的传神的信息啊，忠心的传神的信息。是这样的先知职务的人，他们在整个生命对神的历练上面和这种受到困难的一种操练上面是非常的深的啊，非常的深的。第三种，传福音职务。传福音职务的人最主要的目的，他们就是教导神的儿女要为主做见证，广传福音，并且他们常常眺望这种传福音的恩赐给教会。你看那个传福音恩赐的职务的人，他去到教会以后就把人传福音的负担眺望起来了，你知道这个人他是有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方面的恩赐或者是职务。那么第四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提到是 教师的职务啊，教师的职务，教师的职务的定义啊，就是啊，能够教导神的百姓明白神的话啊，教导神的百姓明白神的话。那么教师职务的人，他们很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来教导神的百姓，很清楚的一二三，让神的百姓很知道是啊怎么样的啊往前行。第五个职务叫做啊牧啊，就是牧师的职务。牧师的职务就是牧养羊群啊，牧养羊群是一个牧者，他能够照料羊群。所以这个教师职务跟牧师的职务是不同的，是不同的。因为今天我们教会好像只有一种职务，就是牧师。神学院毕业，你去牧会，还没有案例之前叫做传道，之后哎觉得你还不错，就叫牧师。其实事实上，圣经里面看见神所设立在教会有五个职务是不同的，按照神所给他的托付和恩赐，神给他的呼召的这个职务上面就不同。那么是曾经有一个啊，这个神的仆人他们在讲说，到底这个牧师职务跟传福音职务不同的点在哪里啊？他就举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比喻，他说啊，一个传福音恩赐的人呢，他就是像什么？就是像一个人他到外面去打猎。有一天呢，这个传福音职务的人他就拼命的跑，因为后面有一只熊在追他，他去打猎，只有那个打出熊来的东西，熊在追他。所以呢，在家里面看管这个家的就是牧师职务的人，远远就看到他的同工、他的同伴有生命危险，所以他们就默默的，不是默默，切切的祈祷，说主你保护他，我怎么样最准确的把门打开，让我同工赶快进来，把门关起来，让那个熊不会这个攻击到他。所以他就切切的祷告，然后就觉得要分秒必争，让这个人赶快进来。所以跟眼看到他同伴要进来打开门的时候，这同伴就绕走了，熊就进来了，他没关，他怎么熊在我的里面哈？那传福音恩赐的神，你好好的牧养他。这叫什么？传福音的职务跟这个牧师的职务不同的地方，可以听得懂吗？所以你看，那个恩赐不同，他发展的效果就不同。传福音呢，他就是有这个冒险的精神，他就会去面对这些东西，但是他不养，他给这个牧师恩赐人去来喂养。所以，只要是一个教会设立，他只有一个传福音恩赐是不够的。所以为什么要配搭啊？有些同工他有牧养的恩赐，有些同工是传福音的恩赐。所以我看见有个同工他有传福音的恩赐，他去建立教会，但是他懂得他的恩赐方面不足以让这个教会被建造的更齐全，所以他就邀请了一些有教师恩赐的、有牧师恩赐的一些同工来跟他做配搭的工作啊。所以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在神所赐的教会五个职务啊，这是第二类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圣灵的恩赐。第三个就是跟我们今天我们所写的测验是相关的，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到第八节。请，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我们读到这里，我们看到罗马书的十二章又提到另外一部分的恩赐，这里比较多增加的有什么呢？有这个劝化、施舍、治理、伦理。好，那这个地方啊提到了这种七种恩赐。那今天我们所写的这个自我测验卷，我们针对的比较多的是罗马书的十二章的这个部分 所提到的这个七种恩赐，所提到的这个七种恩赐。那么我们也待会我们要告一个段落，这个下半段我们要继续的讲哈。那么是我们就现在就来提一下这个七种激发性的恩赐啊，就说有什么样的特征，运用在身体上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我们提到先知恩赐，他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的部位是什么呢？是眼睛和口，眼睛和口。他的个性的特征，有这样的恩赐的人，他有一个特征，他的特征是什么？是一个是非黑白清楚、坦率直言的人。有没有？有的人的个性就是这样，黑不是黑就是白，就是分得很清楚，而且他很坦率，很敢说话，很直截了当的说，他不转弯的。你错了，他就敢这样说。你会在旁边为他捏一把冷汗，说哇，他怎么这样子？哈，是非黑白，这个分明，坦率直言。那么这样恩赐的人在身体的功用是什么？提醒，对不对？当头棒喝，有的人专门做这件事情啊，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这个肢体中间，他就是做这种提醒的功用。好，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执事恩赐或者是服事恩赐，他对身体的部位是什么？手和脚啊。那么他的个性的特征是什么？往往是以行动来表达胜于他的口，以行动来表达胜于他的口。他很乐意去满足他人的需要，很快的看见需要，很快的会去行动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好，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组是这个台艺组，他们没有办法来做这个测验，但是小组长可以用这么简单的方式来跟他们谈的时候，他们大概知道他们是往哪一个方向啊，就是这个是服事恩赐的一个特征。它的功用是什么？在身体的功用就是服事工作。第三，教师恩赐。教师恩赐它在身体的部位是什么呢？脑，它会思想。脑，它思想以后呢，有的结果呢，就是用口来传达。脑和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特征？它很像一个思想家啊。他会做教导，但是个性上你会觉得他比较冷漠，对于一些的事情让他去面对的时候，他比较会萎缩，但是他做人处事总是比较有条理，可是他对人的需要比较不会注意，他比较注意到他的书本，他喜欢做研究的工作。第四，劝化恩赐。他在身体的部位是什么？我们第一天讲到的内在意志的简介提到，我们的身体有五种感官，劝化恩赐他就是那个五种感官，很有感觉的，很会有感觉。那么他的功用是什么？生活。这样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很会生活，很会生活。那么他的个性的特征是什么呢？他通常是比较友善随和型的人，他很喜欢跟人在一起，当他在一群人中间有他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比较火热啊。他喜欢去鼓励他人，这是我们提到的劝化恩赐。第五个，施舍。施舍恩赐在身体的部位是脊椎、骨架和脊椎，所以蛮重要的。所以它的功用是什么？支持。脊椎和骨架，它的功用是支撑、支持。这样的人的个性会发觉，通常比较敞开，比较直率。那么他用金钱，甚至用他自己全人都投入。第六，治理恩赐。他在身体的部位是神经系统。他的功用是什么？指挥。他的个性特征呢，你会发觉他比较会要求，当他做起领导的时候比较会要求，比较让他觉得有种 苛刻的感觉，因为他注意到事情完成没有，他比较没有注意到人的需要。第七，怜悯恩赐，他的身体的部位是什么？心脏，所以很重要，心脏。那功用是什么呢？就是用心去感受，跟缺乏恩赐不一样，缺乏恩赐也会感受，但是它是用五种感官，而怜悯恩赐是用心去感觉去感受。他们的个性特征你会发现通常比较温柔，他们比较容易凭感觉行事，但是他们很会感受他人的需要。好，这是七种恩赐的特征和在身体部位的这个还有它的功用。好，我们已经简单的提到了这个七种恩赐的特征还有运用在身体上的原则。那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我们这一堂课就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在下一堂再来谈。如果有七个人，他们刚好有这种七种不同的恩赐，他们在同桌吃饭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你想会不会很有趣？一定很有趣，因为七个人的性格完全不同。好，这七个人他们围桌吃饭，正在吃的时候，这个端盘子的这些服务生端进来的时候不小心啊，这个这盘的东西都洒在地上了。好，当这样情况以后，这七个人会有什么反应？第一个有反应的是谁？先知恩赐。你看看，我早就说了吗？很危险。你看那个这个菜要端进来的时候，那个转弯的地方很滑，上次我就差一点跌跤，就是那个地方。这个先知恩赐就说他早就知道了，我早就提醒了。你看，果然不出我所料。那么第二个可能会发这个会发表意见的，可能是教师恩赐。嘿，对对对，我上次量过那个角度哈。跟我们的工程的原理，这个建筑学的这个原理，怎么几分之几，怎么怎么弄，因为他就来说明这个应该是怎么样比较好。好，教师恩赐，这个劝化恩赐一看这个场面有点尴尬，大家都太紧张了，他就会开个玩笑。哎，你们才不知道，刚才这样弄到地上，只是东西打到地上而已啊。上一次我来这边吃饭的时候，我不小心滑一跤一样啊，我从这个脚要这边一滑，就滑到另外一间的这个房间里面去了，大家就哄堂大笑。哎，他会把这个气氛弄得觉得哎，大家轻松起来了。至于恩赐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发挥他的功能。哎，你赶快把这个桌子移一下，你的椅子往这边弄啊，这边就开始在安排。这个施舍恩赐一看，哎，缺少了什么？没问题，我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去拿。这个怜悯恩赐的人呢，他就已经注意到这个服务生很尴尬叠交的情况，他去怎么样去跟这个服务生谈话，去慰问他，我去安慰他，你别谈那些什么什么，我就跟他讲话。所以大家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谁在那里帮忙擦桌子弄呢？就是那服侍恩赐的人，他就很热心的赶快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见就说七个人他们有不同的恩赐，他们对一件事情的发生，他们的反应就不同，他们所做的回应就不同。所以假如你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恩赐，你也不认识你的同工或者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家里面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教会里面同工，你会觉得不可理喻，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竟然是这种反应？因为恩赐不同，每个人的反应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待会下一堂我们就细细的来解说这七个恩赐他们的一种情况，那么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甚至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同工，我们周遭的人，那么我们能够在主的爱里面彼此的欣赏接纳，同时我们发觉我们这个恩赐里面如果有了一些的污染，我们需要求主洁净我们，能够把我们就是在主的里面走一条正确的路来发展这个恩赐。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恩赐是全备的，他每一项恩赐都是一百分，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么我们在服侍主的上面，如果我们愿意谦卑的学习啊，神会发展我们的恩赐，我们所不足的神会兴起同工来一起的建造， 甚至我们也可以在我们不足的地方，神慢慢的成全我们。哈利路亚！好，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祷告。我们愿意早晨我们来思想神所赐的恩赐这个三种类型，我们大约都有一些概括的认识。我们来感谢，这是神的恩典，他要把恩赐赏赐给教会，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为了要建立基督的教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人认识属灵的恩赐。保罗说，这个属灵的恩赐我们不应该不认识，就是让我们认识。如果我们不认识，就是可能我们在这些方面缺乏教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过去不信从神以前，我们服侍过这些亚巴的偶像，以至于我们对恩赐上就混乱的。求主透过今天甚至这一段时间的课程，帮助我们被洁净，让我们清楚认识恩赐，也能够被神使用，在神的建造里面我们都有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晨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你在教会中，主啊，你愿意把恩赐给教会，主啊，为了要建造教会，主啊，为了要成全圣徒，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如同保罗所说的，用到属灵恩赐，我们应当明白，主啊，如果我们不明白，是因为过去我们服侍亚巴的偶像，主啊，你就来帮助我们除去这些的重恶，除去这些的污染，主啊，除去这些的牵连、影响、捆绑。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真认识神所赐的恩赐，并且我们也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人。所以基督里面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人在你的里面被成全。所以让我们真知道你所赐的恩赐是好的，主要是极其美的，主要让我们也羡慕这些属灵恩赐，主要让我们也能够在教会里面，主要你所兴起的各样属灵的职务，主要这样的主要你所用的器皿，主要来成全圣徒，能够各尽其职。主要特别是在今天我们思想到这个激发性的恩赐，就是在我们的主要还在母腹的时候，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把这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主要让我们懂得怎么样能够靠着你发展出来，主要让我们在整个的个性和性情上面，因着这样的恩赐，主要我们能够来被你使用，主要我们也能够主要被你调整的合适。天父，就来帮助我们，恩待我们这群人。主要我们要把一下时间交在你手中，你继续的引导看顾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呢？我问一下，已经写了激发性恩赐写完的请举手。不多，对不对？好，正在写还没有写完的请举手。好，请你完成。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没有分组，我希望利用时间你把这个测验卷写完。一个字都没有写的请举手。好，这个一个字都没有写的请站起来。不是发奖品啊。这个你没写的原因是因为看不懂，请举手。因为看不懂。好，这个看不懂的请再举高一点。看不懂。2 4 5 6 7。好，这个看不懂的现在就说请你到前面来，我们请我们一位同工告诉你，请看不懂的拿着你的课本到前面来，我们请中贤能够告诉他们怎么做请看不懂的举手的，看不懂的到前面来就弟兄到这个中贤那边，姐妹到B平那一组。好，请举手看不懂的举手一下，弟兄请到这个中贤的这一组，姊妹请到B平那一组，告诉他们怎么做。如果是因为不认识字我们就可能尽可能的帮助他们，但是这个时间上不允许，我们就没有办法好，这个另外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写，还有别的原因，除了看不懂之外，如果你不会做，女生就问钱碧萍姊妹，男生就问林中贤姊妹这样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进行在神面前完成的事。这个测验是很简单的请坐，请坐。如果你在文字上面比较吃力你可以问他们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通常我觉得什么样的人很容易做这样的测验卷，已经委身给神，很可能被神使用，甚至已经在服侍神的人， 你做这个测验卷就是很像如鱼得水，你很快的，没有什么问题。更难的就是我们文字上的表达啊，阅读的能力啊，或者是我们从来不懂得委身给神，或者没有参与教会任何的服事，这样对我们来说就会比较陌生啊。这个测验卷啊，不是百分之百合适所有的人，这是我们啊觉得有点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尽量的做啊，尽量的做。好，我们这段时间就是让各位能够把这个测验卷做完，下一堂我们就开始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要来继续的讲。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要告一个段落。天父，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是还没有做完这个测验卷的，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耐心的把这个测验卷做完。主要已经做完的，也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来思想你自己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或者也让我们能够帮助这些还没有做完的人。如果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帮助，你也显明，让我们能够主动的彼此的来帮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就开始进行。